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丽珊。首先是新闻提要。谣传不断，中南海进入多事时代，玩火自焚，北京首次尴尬反转，新年依此联合国人权专员速结束任意拘留。拜登谴责普京停火想喘息，俄大使反呛美国不顾乌克兰人死活，曾辱骂港人是狗，孔庆东遭微博禁言。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最近关于中南海内斗和出事的传闻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胡海峰的不实消息。目前在海外社交媒体推特上又传出了丁薛祥自杀的消息。一枚 New Talk 新闻1月6号引述了网传消息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丁薛祥自杀。报道称，中共政治局常委丁薛祥2022年的12月30日刚刚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等高层出席了全国政协礼堂新年茶话会。1月6号在网络上传出自杀的消息，但这个消息未获证实，中共官方亦都未有相关的声明。根据网络流传消息，甘昌湾推特账号1月6号表示，北京传闻丁薛祥自杀，徐天文附上图片称，北京同学来电传海里消息，常委中办主任丁薛祥自杀身亡，当年有长工下野前陈布雷，文革兴浪时田家英自杀，上层裂缝不祥之兆也，但其中消息来源不明，初步判断只是通讯软体截图，当中还有错字，真实性有待核实。该账号亦直接点名称，下一个就应该轮到同系常委的王沪宁，并写道，这个不是不祥之兆，这个是吉祥之兆。丁薛祥一直都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在2007年升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并跻身市委常委，同年习近平亦都调任上海市委书记，两人因此有短暂交集，在官场上行事低调，亦都对习近平绝对忠诚，因此在这次的20大中上榜，令到他以60岁之龄就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阶层。路透社引述美国智库欧亚集团资深研究员牛斌说，丁薛祥实际上就是习近平的幕僚长，而且他几乎一直都是在习近平的身边。很显然，习近平相信丁薛祥的忠诚和能力。专家认为，丁薛祥的忠诚和很强的协调能力会有助于习近平，但是他缺乏宏观管理经济和其他民生事务的经验，亦可能被习近平日后的统治形成短板。署名无形剑的网民1月5号写到，之前有网传习近平的母亲新冠死亡，被辟谣，后来有朱镕基新冠死亡，还未见辟谣，现在又传丁薛祥，不管真假，感觉开始了一个多事的时代。而关于胡海峰的不实消息，则是关于他可能升任海南省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的报道。据海南郑州政观新闻报道，山东大鲁网12月17日发出了胡海峰任海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文章，随后郑州网讯公安辟谣称大鲁网发布不实人士资讯，经网友举报后被责令删除，转载有关不实信息的郑东身边事宜、郑州身边事、非常郑州、都市空等个人自媒体都被责令删除，网讯公安部门立案调查，随后郑州各自媒体负责人陆续向警方投案。不过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了一个聚焦政治与时事的推特账号 LishDHLee 的分析指，郑州方面出面驳斥胡海峰调任郑州市委书记的消息，还在声明中说，大鲁网是私人自媒体，实际上大鲁网是山东省网制网路传媒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是正统的党媒，而且其他转发该文的郑州自投的媒体亦都并非一定是私人，比如非常郑州公众号就是一家郑州公司。这个星期彭博社和路透社都出现了独立的报道，中国对进口澳大利亚煤炭的禁令可能很快就会取消。 北京似乎正在从以贸易制裁迫使澳大利亚屈服的政策中反转。在 COVID-19 大流行病毒开始的时候，前总理莫里森呼吁调查冠状病毒的来源。北京因此对澳大利亚产品实施了一系列的报复禁令，包括铁矿石、葡萄酒、牛肉、大麦甚至是龙虾，以此来给澳洲制造经济痛苦。虽然煤炭禁令从来都未正式列入名单，但在过去的两年里头，中国一直在暗地里禁止澳大利亚的煤炭，将其列入一个无形的黑名单，每年给澳洲煤炭行业造成了10亿澳元的损失。近年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开始对澳洲煤炭进口进行了初步的询问，如定价和供应情况。根据彭博社和路透社的报道，1月3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知4家进口商，包括中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宝武，可以恢复同澳大利亚同行的贸易。中共总理李克强在报道出现的第二日说，应加大努力确保安全和稳定的能源供应。据报道，这一突然的180度转变是因为中国未来面临着更多的供电危机，解决煤炭禁令将标志了中国对澳大利亚发动贸易战以来的首次退缩。这个消息在股票市场上引起了一阵骚动，并已经对煤炭价格产生了影响。行业组织澳大利亚矿业委员会在收到报告后表示谨慎的乐观。持续的禁令无疑影响了澳大利亚的经济，但亦都对中国产生了不利影响。澳大利亚煤炭行业在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国找到了替代市场后迅速反弹。与此同时，中国在2022年的冬天经历了几个月的滚动停电，但却没办法购买澳大利亚的煤炭，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2021年的9月的报道称，中国通过中间商购买澳大利亚的煤炭，支付每吨595澳元的价格，这个比澳大利亚煤炭生产商当时的售价高出了一倍有多。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估计，中国通过第三方支付溢价，每个星期从自己身上骗走了20亿澳元，每100万吨的煤都比中国的钢厂付出了4亿几澳元的代价。2023年新年伊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敦促各国政府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年之际，大赦、豁免或者是干脆释放所有的因行使自己权力而遭到拘禁的人。据联合国官员网站报道，蒂尔克在1月4日发表声明表示，他和家人一起迎接2023年来临的时候，想到的是那些由于行使自己的人权而遭到任意拘押的人和他们的亲人。其中包括环境卫士、人权活动家、反对虐待和政府腐败的意见人士，以及由于自己的基本工作而遭到监禁的记者。他在声明中敦促各国政府领袖，请扪心自问，审查他们的案件，并在今年新年开始的时候做出选择，朝着世界人权宣言的愿景，创造一个所有人自由平等、有尊严和人权的世界，迈出第一步。我呼吁各国掌权者将世界人权宣言付诸行动，并彻底结束任意拘禁的问题。声明还介绍说，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举行了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现在已经被翻译成500多种语言。在宣言通过75周年的2023年，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将推动一系列的活动，例如介绍人权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对人权前景进行展望，并维护人权的生态系统，以彰显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性和与当代的相关性。蒂尔克是一位奥地利律师，他在2022年的10月17日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于俄罗斯的停火公告，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普京的停火提议是一个绝望的信号。路透社报道，拜登告诉白宫记者，我不想对普京的发言做出任何回应，但怪异的是， 佢都能够在12月25号圣诞节和新年炸医院、炸幼儿园、炸教堂，现在竟然要。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他正在寻求喘息的空间。报道提到，俄罗斯驻美大使安托洛夫批评美国政府非但无意愿采取任何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甚至单方面替俄方停火贴上标签，宣称停火是在寻求喘息空间。安托洛夫在俄国大使馆念书专页发表评论，表示所有一切都代表华盛顿当局准备同我哋战斗到只剩低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美国人根本唔在乎乌克兰人民嘅命运。呢一番言论被视为喺度回应媒体提问。英国外交大臣奇湛明表示，俄国停火36小时无助推动和平进程。佢喺推特写道，俄罗斯必须永久撤军，放弃对乌克兰领土嘅非法占领，并终止对无辜百姓嘅野蛮攻击。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话，普京呼吁停火36小时是虚伪的。他在推特上表示，俄罗斯撤军是恢复和平安全的唯一重要选择。单方面宣布停火，如同荒谬的非法吞并和公投的一样虚伪。德国外交部长佩尔帕克在推特写道，所谓的停火不能够为每日生活在俄国占领恐惧下的人民带来自由和安全。他亦都说，如果普京真的渴望和平，就会撤军回国。人在乌克兰现场的法新社记者指出，乌东前线城镇白赤姆特在俄罗斯单方面宣布停火生效后，仍然可以听到俄乌双方交火的炮声，但攻击的火力对比过去几日来讲缓和了很多。曾经闹香港人系狗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日前再度被微博禁言。据新浪微博官方账号之一微博管理员1月5号通报，有1120个账号因为违规被予以阶段性禁言，至永久禁言处置，孔庆东名列其中。孔庆东这个名字对香港人而言并不陌生。2012年初，一段大陆儿童在港铁东线路车厢进食即食面，被几名港人迅即违反港铁附例，进而导致骂战的短片在网上疯传。其后北大教授孔庆东在第一视频网络电视台对事件作出评论，称中国人有义务讲普通话，故意不讲普通话的人是王八蛋，又称很多香港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总是开口就讲我们香港了，你们中国了，这种人被人家英国殖民者当走狗当惯了，到现在都是狗，你们不是人。我知道香港人有很多是好人，但是有很多香港人至今还是狗。相关言论引发了港人公愤，不单止媒体对此大幅报道和讨论，网友亦发起多项反驳和杯葛行动。政协委员刘梦红狠批孔庆东言论明显侮辱港人，全香港人应该集体告他诽谤，他这个是名副其实的挑衅之士，他以后来香港应该逮捕他。行政长官参选人唐英年对媒体表示，香港人很多都自觉地守法，这个是值得尊重的，这个都表达了香港人的素质，所以我们不会用这种言论去描绘任何一种人。他还说，他是一名大学教授，一名教授应有教授的品格。公开资料显示，孔庆东出生在黑龙江省，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常以具有争议性的言论，例如吹捧毛泽东的功绩，以及极端仇视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想而受到关注。大陆网民曾经将他同埋司马南、胡锡进、吴法天并列为中共四大五毛，这四人亦都曾经评为中国的十大恶心人物。去年八月底，临近中共二十大召开的时候，孔庆东的微博账户亦都曾经显示，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这个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